好的，咱们今天来深入聊聊你带来的这些材料哈。
没问题。
我想先请你想象一个场景，一个咱们可能都经历过的。
嗯，你说。
你正站在沃尔玛的货架前，想买一盒，比如说布朗尼蛋糕的预拌粉。
啊，这个很熟悉。
对吧？货架上很可能就有两个名字，邓肯·海恩斯还有贝体·克洛克。
没错，这两个是巨头。
但这里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贝体·克罗克，他其实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是的，一个营销形象。
然后那个邓肯·海恩斯呢，也早就去世了。可他们的品牌为什么能一直成功到今天？
嗯，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比蛋糕粉本身要宏大的多的故事。
是的。
今天我们要剖析的就是一些品牌，甚至包括沃尔玛、亚马逊这些巨头，他们成功背后的那个系统的力量。
关键词系统。
对，这不只是关于某个天才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能看懂并且利用我们身边世界运行方式的智慧。
系统思维。
没错，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理解系统是怎么成就个人和企业的，以及我们自己怎么能把这种思维用到生活和工作里去。
好，那我们就从邓肯·海恩斯开始吧。
行。
很多人一听这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哦，那个做蛋糕的。
对，以为他是个大厨。
嗯，但这就完全是个误解。他跟厨房一开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最早是干嘛的呢？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印刷品推销员。
一个推销员，还是卖印刷品的？
对。
那就是整天开着车到处跑呗。
是的。
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20、30年代，在美国公路上开车旅行，
体验肯定不怎么样。
对呀，车估计3天2头坏，旅馆条件也够呛。
你说的都对，但所有这些麻烦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吃饭。
吃饭？
嗯，当时出门吃饭的人还很少，公路边的那些小餐馆，那个卫生状况简直就是开盲盒。
哈哈，吃到什么全凭运气。
食物中毒的风险非常高。那邓肯·汉恩斯呢？他本人又是个特爱吃还讲究品质的人。
那这对他来说简直是种折磨。
可不是嘛。所以他决定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他怎么解决？自己开个连锁餐厅？
哈哈，没那么复杂。他那个解决办法说白了，特别朴素。
哦。
他就是把自己出差路上碰到的那些他觉得干净、好吃、信得过的餐厅，拿张纸记下来。
就是个备忘录呗。
对。然后有一年圣诞节，他灵机一动，把这份名单整理好，打印出来。当成一个挺有心意的小礼物送给了他的客户。
等等，他只是把自己的美食笔记打印出来送人。
是的。
这事怎么就成了一个商业传奇的开端了？当时没人做这个吗？
这就是关键，在当时没有，信息是极度分散和不可靠的。
原来如此。
他这份名单是第一个基于他自己亲身体验，专门为那些在路上跑的人量身定做的可靠信息源。
所以一下子就火了。
可不是吗？客户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都跑来跟他要。年复一年，名单越来越厚，从一张纸变成一本小册子。
哇！
最后，邓肯·海因斯干脆把推销人的工作给辞了，
专心搞这个。
对，他利用自己对印刷行业的了解，做了美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餐厅旅行指南。
所以，他的第一桶金是靠卖书？
卖书是一部分，但更聪明的在后头。
嗯，
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授权。他允许那些被他收进指南的优质餐厅，在自己店门口挂上一块邓肯·海因斯推荐的牌子。
哇，这在当时就是金字招牌啊！
绝对是。再后来，他的名字才被授权给了罐头食品公司，最后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蛋糕粉。所以你看，他的成功真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了不起的菜谱。
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嗯？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己多厉害，而是因为他恰好站在了一个正在形成的巨大系统之上。
对，就是这个词，系统。
咱们拆解一下这个系统啊。首先，汽车开始普及，成千上万人开始在美国的公路上流动，
这是前提。
其次，一个全国性的公路网正在修建，这两个因素一结合，就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对可靠的旅行和餐饮信息的需求。
没错，邓肯没有发明汽车，也没去修路，他只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系统，然后给这个系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接口。
接口这个词用得特别好，非常精准。 它就是那个连接流动的旅客和静态的优质餐厅的接口。
那这么说，贝蒂·克洛克的故事也是同样的逻辑。
一模一样，只是它连接的系统不一样。
对，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一档广播节目就家喻户晓了。我记得资料里说，鼎盛时期每天能收到成千上万封家庭主妇的来信。
嗯，这背后同样是好几个系统一块发力的结果。第一，大众传播系统，
广播电台。
对，广播作为新兴媒体，急需好内容来填时间，吸引听众，尤其是女性听众。
嗯。
第二，交通和物流系统，汽车和铁路让全国性的商品分销成为可能，大家开始追求那种在哪儿都能买到的品质稳定的全国性品牌。
我明白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系统。二战以后，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去工作了，
她们没那么多时间从头开始做饭了。
对，所以对方便快捷的食品需求就急剧增加了。
所以贝蒂·克洛克这个品牌就是同时插进了这三个正在高速发展的系统里，成了满足新需求的那个完美接口。
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思路如果放大到一个巨型企业，比如沃尔玛，是不是也一样？他能做到天天低价，背后肯定也有一个强大的系统在支撑吧。
当然，而且沃尔玛利用的那个系统，它的创新点非常有启发性。
是什么？
就是那个63年前被广泛应用的集装箱。
集装箱？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啊，不就是个铁箱子吗？
哈哈，很多人都这么想，但你想想，在集装箱之前，全球货运是什么样子的？
嗯，
一袋袋的咖啡豆，一箱箱的货，得先由码头工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再一件一件搬上船。
人工搬。
对，到了目的地，再一件一件从船上搬下来，装上另一辆卡车。这个过程特别耗时耗力，而且货物破损率非常高。
我明白了，瓶颈不在于车或者船本身的速度，
在于什么？
在于不同运输工具之间的交接环节。
完全正确。集装箱的革命性就在于，它彻底改变了这个接口。
怎么改变的？
它实现了一次装载，货物在工厂就装进箱子，上锁，然后是整个箱子，而不是里面的货，被一个大吊车吊上卡车，运到港口，再直接吊上货船，到了目的地，又被吊上另一辆卡车，直接拉到仓库，中间省了无数次的人工装卸。
这不光是省力气啊，它极大地压缩了货物在港口的停留时间，仓储、保险、人工成本都下来了。
是的，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远距离运输的成本就因为这个铁箱子几乎消失了。
哇！
所以，当山姆·沃尔顿带着天天低价的理念出现时，他不是发明了这个物流系统的人，
但他看到了这个系统的潜力。
对，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个潜力。于是他围绕这个系统建立一个能跟他完美对接的零售组织，
巨大的仓储，高效的配送车队，遍布全国的门店网络。
没错，他把世界各地的低价商品通过集装箱这个系统源源不断地带到了美国小镇的消费者面前。
这种系统思维在现在的科技巨头身上体现的就更明显了。
嗯，
就像咱们现在听的这种音频节目，25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它背后是好几个系统在协同工作。 Internet 提供了连接，智能手机是移动终端，还有像 RSS 这种关键技术。
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但又容易被忽略的技术， RSS。
是啊，估计很多年轻的听众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咱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RSS 技术就好像是给内容装上了一个自动推送的引擎。
嗯，订阅。
对，你不用自己每天去无数个网站上刷有没有更新，只要你订阅了，新内容就会自动送到你设备上。
是那个让内容找人成为可能的关键接口。
没错，这些系统加在一起呢，才让播客这种形式成为可能。Amazon 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于系统的故事。
杰夫·贝索斯最初的洞察是什么？
他看到的系统是这样的。UPS 和肥领快递已经把美国的地面运输网络铺得非常完善了，
这是基础。
再加上万维网的出现，这两者一结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库存不再是零售业的核心成本了，你不需要在每个城市最贵的商业街上开个大店来存货。
这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大仓库里。
对，他认为和顾客建立一种长期的基于许可的关系，会创造一种全新的零售模式。
跟前面几个例子一样，Amazon 没有创造物流系统， 也没发明互联网，
但他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系统做了最优化的准备。
可 Amazon 好像没停在这儿，他们后来开始自己构建系统了。
是的，
我记得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甚至有点不近人情的内部规则。
是的，那个著名的 API 指令。
嗯，
在 Amazon 内部，贝索斯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团队任何程序员写的任何代码都必须以 API 接口的形式提供给公司其他团队用。
嗯，必须。
必须，数据只能通过接口共享，不允许任何直接读数据或者后台调用的行为。
哇。
而且不遵守这条规定的人直接解雇。
这也太严苛了吧，为了一个计数接口就要解雇人。贝索斯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极端？
这背后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战略远见。你想啊，在一个传统的软件公司，不同团队开发的功能往往是
搅合在一起的。
对，口合度很高。
A 团队想用 B 团队的一个功能，可能得开好几次会，协调半天。
是的，贝索斯这个规定等于是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把整个 Amazon 变成了由无数个可以像垒高积木一样自由组合互相调用的微服务组成的集合体。
哇，我明白了，任何人的代码都可以被公司里其他人轻松调用和复用。
对，这就在内部创造了一个效率极高可以自由组合的创新系统。
那这个内部系统就是后来 AWS 亚马逊网络服务的雏形吧？
完全正确。当他们把这个内部系统打磨成熟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为自己打造的极其强大的计算和储存能力完全可以开放出去，变成一个商品，
对外服务。
AWS 的逻辑就更进一步了。亚马逊向全世界的企业提供云服务，承诺比任何人都更便宜更可靠，
甚至初期愿意为此亏钱。
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
先亏钱抢市场。
不止，他们知道一旦成为全球数据交换和计算的那个系统中心，就像掌握了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
他们的优势就会不断的自我巩固。
没错，用 AWS 的企业越多，亚马逊的规模效应就越强，他们的单位成本就越低，这又让他们可以进一步降价，吸引更多客户。
这是一个从利用系统到主动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系统的巨大深渊。
是的，
聊到系统，不管是沃尔玛的物流还是亚马逊的 AWS， 大多数管理者追求的好像都是同一个目标，极致的效率。
让每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每个人都时刻保持忙碌，
就像一支传递水桶的救火队，动作行云流水，任何有没有停顿和浪费。
这种同步协作看起来确实非常高效，也是我们直觉上认为的理想状态。
但是
今天我想给大家告诉一个可能完全颠覆你认知的观点。通过消除系统里所有的余弦，英文叫 slack， 你反而无法实现系统效率的最大化。
等一下，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一直以为管理的目标就是把所有资源都用到极致，一秒钟的浪费都没有。你现在告诉我这样做反而是错的，为什么？
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可变性。
可变性？
对，你的供应链上一艘货船可能因为天气晚到一天，你的团队里一个核心成员可能突然生病，一个大客户可能突然提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定制化的订单。
意外总是会发生。
如果你的系统里任何不缓冲或者说余弦，就像一根绷到最紧的琴弦，任何一个小小的意料之外的扰动都可能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资料里用消防队举了个绝佳的例子。
对，如果我们用追求极致效率的眼光来看，消防队简直是浪费的典范。
怎么说？
咱们应该怎么做？去统计过去十年，一个城市平均每天发生多少起火灾。
然后呢？
然后根据这个平均数，配备刚刚好的消防员和消防车，这样消防员的使用率不就是100%了吗？一分钱都不会浪费吗？
但结果可想而知。
是啊，一旦某天发生的火灾数量稍微超出了那个所谓的平均水平，整个系统就会立刻瘫痪，更多的房子会被烧掉，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现实中的消防队恰恰是拥有大量余弦的。
消防员们在没有火警的时候，可能在吃饭、训练、保养设备，甚至休息。从利用率的角度看，这些时间好像都被浪费了。
但这些余弦时间真的被浪费了吗？
完全没有。
首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检查社区的消防栓，去学校给孩子们做消防安全教育，消除隐患，
做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工作。
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待命。这个待命的状态，就是稀土为了应对可变性或不确定性而预留的缓冲。
它确保了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系统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
而不是对你说，抱歉，我们今天人手满了，你的房子先烧着了。
哈哈，有道理。所以今天我们从百年前的蛋糕粉，一路聊到今天的云计算，再到消防队，核心都指向了系统思维。
嗯，
它的精髓好像在于，我们要从关注孤立的部分，转向去关注事物之间和相互的关系。
是的，并且在与这些系统共舞的时候，要深刻理解余弦的价值。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不应该像那个跑4分钟1英里的罗杰·班尼斯，每一步的配速都精确计算，毫无冗余。
我们不是为了持续冲刺而活，
那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习惯把自己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一个会接着一个会，觉得这样才充实，才高效。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里有意识地建立一些缓冲地带。
比如说，
无论是你的日程安排，比如在两个会议之间留出15分钟的空白，还是你的资源储备，比如在项目预算里预留一部分应急资金。
我明白了。
留出一些余弦，能让你在意外发生时从容应对，也能让你在机会来临时有精力去抓住它，而不是永远像个陀螺一样被各种紧急任务追着跑，疲于奔命。
学习看懂你身处的系统，并且为你自己与系统的互动建立足够的缓冲，这或许是通往高效和从容的捷径。
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吧。
好的。
既来余弦对一个组织、一个系统这么重要，那么在你个人的知识系统里，你是否也留出了足够的余弦吗？
个人的知识系统？
对，你是不是只学习那些能马上用在工作上的功利性的知识，还是说你也会花时间去探索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
比如历史、艺术？
对，或者某个跟你专业毫不相干的科学领域。这些知识恰恰能拓宽你的思维边界，为未来那些完全未知的挑战提供宝贵的认知缓冲。